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次我们所讲的这个腓立比书。那我还会这个接着讲腓立比书的内容。上一次我们讲到腓立比书的时候呢，我们也讲到腓立比书的背景。那我们同样呢，就说今天再回顾一下。保罗在这个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在这个亚细亚看到这个马其顿的异象，开始了这个欧洲的布道。腓立比教会呢，是保罗在欧洲这个建立的第一所教会。腓立比教会呢，也是保罗喜乐的冠冕。当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呢，保罗已经就是说在监禁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那当时保罗也遭受到同工的攻击，加上这个腓立比教会异端的侵袭。然而这一切呢，并没有困扰保罗。在这个书信里呢，我们反而看到保罗是充满了喜乐，大的喜乐。保罗的喜乐呢，不是来自人，也不是来自环境。保罗的喜乐呢，是来自基督，是为主受苦的喜乐，带着这个基督荣耀的喜乐。保罗呢，劝勉安慰腓立比教会，坚固他们的信心，教导他们要靠着已得胜的主耶稣基督刚强壮胆，持守信仰，抵挡异端，效法基督，竭力的追求。我们先来读这个我们今天所要讲到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12节到20节。我们可以翻到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这个12节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大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处，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祷告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我所切慕的，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好，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祷告此时此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借着你的话，圣经对你每一个儿女的心讲话，让我们听的讲的都被你的圣灵抓住，让我们的心再次回到你浩大的恩典中，让我们每个人知道我们属天的职分，就是跟从你的脚踪，在万民中传扬你的圣名，见证你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的荣耀，直到你的再来和荣耀国度的降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每一个人呢，在世界上都有一个职业，有工人，有农民，有医生，有商人，也有做科学的。每一个人也有自己这个领域里的专长。我们见面的时候呢，总是介绍自己，谈论自己独特的一面，引以自豪的一面。 那么职业呢，就代表着我们所应尽的一个责任。那基督徒也一样，我们在地上神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职业，但是基督徒呢，不同于一般的世人，我们呢，除了地上的职业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天职，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基督徒在地上的职分和天上的职分不是分割的，我们在地上的职分也是为着我们这个在天国的这个职分而存在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呢，是为了一个更高的这个中心而活，是为着神国度的荣耀而活。所以呢，我们在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来看看保罗是如何这个履行他的天职，是怎样就是说兴旺福音见证基督。同时我们也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看看神对我们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要讲的话。所以呢，我今天呢主要讲题目呢是兴旺福音见证基督。我们从两三个方面来看，一个就是基督的福音和神的国度另外我们看一个蒙恩的人，蒙恩的人是如何来见证基督。所以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圣经。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可以大概来看呢，是由一个福音兴旺福音的途径为中心，引出了两个主要的内容。一个讲到保罗个人生命在福音里的这个见证，在后面的12到26节呢，以后讲到腓立比教会信徒在基督福音里的生命。那么我们第一个呢，我们来看一看，在12节讲到说，弟兄们，我愿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是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而我们看到保罗这时候被关在监狱里面，然后呢，保罗并没有关在监狱里而沮丧，而是说什么呢？他说，我愿意你们知道我这遭遇的这个事是为了什么呢？兴旺福音。而且呢，他说因为我这个捆锁在这个御营全军中，我这个捆锁使得御营全军全部知道一件什么事情呢？是为了基督的缘故。首先呢，神借着保罗入狱来兴旺福音。保罗下到监里呢，他可以畅通无阻的为皇家的这个卫军传福音，甚至呢可以到这个皇室的人员御营全军。很多人都知道这位保罗是因为基督福音的缘故被下到监里。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想到说，当时地上显赫的统治是什么呢？是这个罗马帝国。那个罗马帝国的皇家军队里面关进一个传所谓天国福音、天国君王的人。当时的君王是罗马帝国的皇帝，他统治地上的一切。那么我们看到保罗人虽然被监禁了，但是神的道呢，神的福音却不能被禁锢就像罗马书1章16节讲到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保罗十分清楚这一点，这是为基督，就是为基督福音的缘故。因着保罗 在这个福音上的见证也激励了其他的传道的弟兄姊妹。那我们看这个下面讲到说什么，他说并且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我们看到有三个果效，一个呢是什么呢，使他们对所信的基督笃信不疑；第二个呢，他们越发刚强壮胆，然后放胆传这个神的福音。借着保罗的见证呢，使他们更认识到他们所信仰的真实性。他们看到的不单单是保罗这个人，而是透过保罗看到那位为他们而死、为他们复活的真正的救主，是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这里讲到说十五，有的传基督是出于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处，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在这里呢，保罗讲到两种传福音的人。保罗呢，在这里要教导腓立比教会一个正确传福音的一个心态。这里有两种传福音的竞争者。这里的重点并不是要强调信息上的增进，因为双方都是在传基督，不是在传假福音。重点是要强调传福音者的动机和心态。一方的动机是什么呢？一方是本于好意，是出于对基督的爱心。那另一方呢，他们的动机是出于自私。那这些人宣讲基督是为了使自己被尊大，为了自己的名。他们与保罗完全不同，我们在保罗在下面20节和21节可以看到，他们要加重保罗在捆锁中的那这个烦恼。保罗劝勉腓立比信徒呢，要效法第一种传福音，丢弃呢第二种。同时保罗也对他们表达一个对手表达一个善意，不计较他们对他个人的攻击。对保罗来说，传扬福音高举基督比其他人传福音的那个动机更为重要。保罗不但不为此困苦，反而发出就是欢喜，而且还要欢喜。这里我们弟兄姊妹不要有一个误解，以为保罗对这种恶意的动机置之不管。不是的，保罗是要教导弟兄姊妹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心态。就像我们在这个《心灵告白》16章7节讲到说什么，未重生的人他所行的善事，虽然事情可能是神所吩咐的，对己对人都有益处，不是被信心洁净的这个发出来的，也不是按着这个神的道正确的方式行的啊，不是这个荣耀神而做的啊，也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说一个正确的传福音的心态。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也有同样的动机，我们不一定都是说哎呀我传福音是为了这个有时候也是为了自己我记得自己也是很多年的时候，就是说有时候也帮助一些福音朋友，他们家里有事了，你就去帮他或者帮他去买菜。过了一年多，他们也没信主，那我就给景旭抱怨，我说这做了这么多，他们也不信主。后来景旭就跟我讲，他说你是 是为了你自己呢，还是说你传福音是为了这个基督？所以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我就觉得就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太在意自己的功劳，因为我们窃取了神的荣耀。我们知道这个救恩是出于耶和华，得救不在乎我们自己，只在乎神的作为。所以基督徒明白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就没有负担，我们也更愿意放胆的去传福音。有时候我们传的福音不完全，但呢，神会借着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学习，圣灵也会补足我们的缺陷。圣经教导我们呢，是要在竭力的在主的真道上追求成长，传扬这个全备的福音。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就是说保罗说我所遭遇的是更让福音兴旺。我们又看到说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论怎样基督被传开了。当保罗看到福音被兴旺被传开，保罗似乎忘记了一切的困扰，他反而欢喜，而且大大的欢喜。我们看到福音广传兴旺福音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呢？仅仅是拯救一些灵魂吗？其实福音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就是神的国度。保罗知道，我们知道他要做的是基督所要做的，向罪人传扬天国的福音，传扬福音就是见证基督，是为着神国度的荣耀。保罗很清楚福音和神国度的这个重要性，也知道他自己的在神国度中的这个使命和位置。我想我们也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看一看新旧约圣经怎么样来看福音和神国度的关系。明白这一点对我们基督徒很重要。我们不光是就是一个传，或者说一个罪人的得救，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在福音在神国度中的位置和我们所要承担的责任天职。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约是神治理国度的一个重要方式，神借着这个立约来赐福人类，建立神的国度，治理神的国度。那在这个创世之初，神创造了我们的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那神就赐福给人类。赐福什么呢？就讲到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人类作为神形象在地上的代表，神给人类有两大职责，就是生养众多和治理全地的权柄。我们知道在挪亚洪水之后呢，神与挪亚立约赐福人类，也讲到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在这两个普遍性的恩约里面，我们看到神同样的这个祝福。接下来我们看到神在借着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建立了一个国家性的盟约。神从拣选一个人亚伯拉罕一个家族，到以色列一个民族，再到建立一个以色列的王国大卫的王权，是为了建立上帝的国度。同样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神应许亚伯拉罕两个主要的内容，一个是什么？繁多的后裔和应许的土地。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国度里面包括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生养繁多的人口，第二个是应许的土地。那我们想想看，福音在神的国度里是什么呢？福 福音就是生养众多敬虔的后裔。神赐福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是指的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是神借着摩西、大卫立的约，在神上建立，在地上，神在地上建立他的王权和国度，最终在哪里实现了？是在耶稣基督里实现的。因此亚伯拉罕真正属灵的后裔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所生的。所以这里我们就明白，福音是为着神的国度，传福音是为着生养神国敬虔的后裔，是为见证基督在我们罪人身上的作为和荣耀。那么在新约里同样是如此，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救恩的降临，他在地上开启上帝的国度，特别是在马太福音中讲到上帝的国，上帝的国度和基督的福音。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旧约应许的那个弥赛亚的实现，以赛亚书在第九章六到七节讲到那个弥赛亚的预言的实现，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应许的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的降生。使徒约翰开路先锋讲到说什么，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耶稣在地上开始他国度的时候呢，耶稣呼召他的门徒，教导他们天国的真理，说什么？我们知道说耶稣经常形容天国像一粒芥菜种，天国像宝贝藏在地里，天国好像葡萄园的家主。耶稣也训练天国的子民，让他们有天国子民的性情。天国我们就像一个天国子民的一个训练营，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温柔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在教导完这些子民他的门徒之后，就差派他们向万国万民传扬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从整个马太福音的结构，我们看到说上帝的国度，在二十八节的时候耶稣就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君王。他差派门徒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的都要教导他们去遵行。我们不光是说是传福音，而且是要凡上帝所吩咐的我们都要教导去遵行，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的时候，就是神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就像基督教我们在主祷文里的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从新旧约来看到，圣经启示给我们神一个伟大的心意，就是要在全地建立神的国，发展神的国，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成全神的国。基督的国要扩展到全地，神要执掌王权直到永远。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所以传福音是神国度发展的一个重要点，神在历世历代都借着福音呼召他的子民进入神的国度。所以我们在看上帝给我们启示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上帝的国度 和上帝国度的荣耀，和国度里的子民永远的得救和见证上帝的荣耀。我们不光是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得救，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上帝的国度和上帝国度的荣耀。所以保罗清楚知道他是神国的子民，知道他在神国的职分，也知道他是神国的军兵，知道他的元帅是耶稣基督，知道他必打胜仗。保罗更知道警醒，因为他面对的是随时攻击我们的魔鬼撒旦幽暗邪灵。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我们有天国子民的职分，就像保罗一样，要兴旺福音，用基督赐我们的新生命来见证基督的荣耀。我们要明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神国度的目标，不是我们地上生存的目标。所以我们知道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军中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是叫你们宣扬那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呢，兴旺福音，建立神的国度，发展神的国度，是我们的优先的地位，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中每一天要思想的问题。我们传扬福音，建立教会，造就门徒，改造这个文化，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明白了我们在神国度中的位置，我们知道说我们所做的真是为了上帝的国度，我们也知道我们所做的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经文十九节到二十节，他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不仅是欢喜，而且大的欢喜，而且他也知道说什么，他说借着基督的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释放。保罗知道他不会是知道说传福音受苦被监禁是耶稣基督的作为，他也知道说有一天他会被释放。而且保罗在这里盼望的是说，他期盼的是说，任何事情都不要让他羞愧。我们看到保罗对基督的这个信心，而且呢他说凡事放胆，我们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显大。保罗不是这个罗马皇家军队的战士，地上的军队监狱捆绑他，却没有使保罗胆怯，因为保罗信靠的是那位战胜死亡权柄的万王之王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他的元帅，他将统管万有直到永远。保罗是福音的战士，天国的精兵，保罗同样确信他会打胜仗，终必得救。他也期盼任何事情都不会叫他羞愧。我们今天面对的同样是魔鬼撒旦遍地游行，像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么是军人就要随时准备打仗，要操练我们自己。那福音就是一个战场，就是操练我们的战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传福音的心智，我们要操练我们， 我们有时候会有两种情形，一种我们叫属灵的畸形儿，就说我们信了主，我们不追求神的话，也不按着神的话的心意去行，我们没有操练我们自己。还有一种我们是属灵的肥胖儿，我们信了主，我们认识了神，我们也学了很多真理神的话，我们也没有按着神的话去行去操练。所以关键一点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心智，我们要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智。所以时刻牢记我们的职分是非常重要的。我想也借着这样一个机会来分享一些我们传福音。我们知道说神给我们的这个责任和重任实在是很大。那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不传福音，我们没有传福音的心智，我们也没有办法来造就我们自己。实际上有时候我们常说我好像也不太能够传，我也不会讲话。我觉得最关键一点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智。实际上我自己也是认识我以前的，认识我以前的人的话，都知道我是不愿意讲话，也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的。除非是很熟的人。那么我觉得信主以后，神也给我一个负担，就是说，愿意去接触别人，愿意去接触别人。实际当我们有这个心智的时候，神也会改变我们。神也会加添给我们一些恩赐。我想我们传福音，你说你不好向不认识的人传，你总可以向你的家人，向你的朋友，向你的同学传。尤其在美国，我们知道说电话很便宜，打到中国很方便。那尤其同学很多年都不见面，你打电话去他会很高兴，你可以跟他聊所以你在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也不好拒绝你真的不好拒绝你，因为你很了解，也是大学同学朋友，对不对？所以呢他也不太很好拒绝你。我想在这个谈话的过程中，你就会知道他们的困苦，知道他们的难处，借着这样的机会就可以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同样，我们上帝给我们一个职分，在地上一个职分，这个职分是为着天国的福音而天国的职分而服侍的。所以在我们周围的朋友同事都是我们左邻右舍，都是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所以就说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智。我们会碰到很多的人，有时候我们上班坐车，在车上我们也会碰到很多的中国人我想有时候你就跟他讲一句，问个好就认识了，然后就可以跟他慢慢的交朋友，然后来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当我们有这个心智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有这个职分，我们是一个属天的子民，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上帝的国度。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心智，看到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这个人有没有是属主的。如果他是属神的，我们就感谢神，如果他还没有认识神，我们看能不能来介绍给他，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那我也想，这是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生活环境，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亲人，我们要有一个心智给他们传福音。另外一些慕道友来到我们的小组，来到我们的教会，他们是有需求，他们才来寻找。所以对这样的人，我们弟兄姊妹就更要关心他们，更要了解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来向他们介绍福音，来关心他们。 如果我们不去关心他们，他们就不愿意把自己的难处讲出来，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需求。所以对来到教会中的慕道朋友，来到小组的，我们就更不应该放弃。如果说他从我们的中间再走出去了，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要思考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说，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这样一个心智。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去见证神在我们罪人身上的恩典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神的灵就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就像保罗一样，与神同在的喜乐，大大的喜乐。我们能成为上帝蒙恩的媒介和管道，上帝也借着我们把他的祝福赐给周围的人。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个保罗和我们一样，都是蒙了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我们知道保罗他也讲到，过去我是亵渎神的，逼迫神的，以神为敌的。所以保罗很好的见证，我们知道在提摩太前书这个一章十三节里面到这个十七节里，保罗很好的这个生命的见证，也是我们的见证。保罗说到什么？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神的，毁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而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耶稣基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看到保罗在蒙恩之后，他生命发生的这个巨大的翻转，以后我们在整个腓立比书都可以看到这一些。保罗作为一个蒙神恩典怜悯的人，或说我们也是这样，至少说有两个特征，就是说蒙神救赎蒙神怜悯的人，他们是单单为神而活。神的恩典，他们也是神的恩典和管道，是见证耶稣基督在罪人身上的荣耀。蒙神恩典的人，就是要将神的恩典分享出去，恩典流出去的越多，流进来的也就越多，基督徒就是神恩典的管道。我们知道在旧约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神赐福亚伯拉罕说什么？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我们今天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难道亚伯拉罕留下来无数的财产分给我们了吗？没有，我们怎么因他得福呢？所以亚伯拉罕只是上帝施恩的媒介和管道，救恩是属于耶和华的，上帝是恩典的源头，所以我们是借着这个管道，我们是蒙福的。因此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让上帝的恩典，救赎的恩典从我们身上分享出去，流出去， 保罗蒙恩后的一生都是在为基督做见证，见证基督在他身上的恩典。所以保罗即使在监狱里面，他也清楚知道监禁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他就为此感恩。监禁只能监禁他的身体，却不能监禁对福音的传讲，也不能监禁恩典流出的管道。今天我们有没有像保罗一样，我们身体有没有受监禁呢？我们没有，但是神的恩典却在我们的身上被禁锢了，没有流出去。我们甚至阻止了上帝恩典的这个流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无论在小组的聚会里，我们还是在教会里，在各样基督徒的活动里，我们都要谈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而不是说谈论一些没有关系的事情。传福音就是见证基督如何在我们身上，罪人身上的恩典，罪人身上的荣耀，见证基督的生命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见证神怎样怜悯了我们这些必死的罪人，和他怎样在我们这些蒙恩身上所成就的恩典。这个见证是见证基督的生命，见证神的荣耀，是把罪人引向基督。传福音不仅是神的命令，也是为着我们个人的益处，我们与神同行，经历神，生命得以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来到美国很多年以后啊，那2009年我们全家就说第一次回中国啊，回去以后我觉得有几件事情对我感受特别深。那我们首先到上海的机场，我们看到上海的机场真的是说美国很多的机场也没有办法跟那个机场比，真的很好，很现代化。那回到景区的家里的时候，他们哥哥去接我们。以前我记得在读书时候要去他们家，要倒好几次车，要么火车、汽车倒好几次。这一次去很方便，啊，就看到那个高速公路从长春一直到他们家里面。你在那个高速公路上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那个跟美国没什么区别，啊，包括那个路上跑的车。啊，那个高速公路的 sign 等等，你就会觉得说，哎呀，中国真的变化很大，啊，人们很富有，感觉很富有。但是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件事情也让人不可思议的，就是说，在乘飞机的时候，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在国内的旅行，他们没什么行李。那每次乘飞机的时候，他们就拼命的往前挤，然后就是上这个 bus 也是挤，然后上飞机的时候也往前跑。我就开始觉得纳闷，因为那个机票的号码都是预定好了，我就不知道大家在挤什么。他们也不拿很多的行李，就背个小包啊，男的也背个包。那我就在思考他们在挤什么。那下飞机的时候也是，就是说飞机还没有停稳，他们就开始打电话，不管你上面讲让不让打，打电话，然后就拿着东西往前走。然后你要是没有让你的习惯，你要是说不挤出来，你就得等到最后下飞机。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说我们这么发达了，我们这么富有了，但是我不知道人们在忙碌什么，在拥挤什么，大家生怕任何东西都落下他们。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人心里的那个浮躁， 那还有一件事情对我印象更深的是，有一天早晨，很早的时候，我就领着天天从我们住的这个房子到前面那个他们爸爸妈妈的房子。那个楼中间啊，有很大一个垃圾筐，垃圾的一个。那是挺早的早晨，就经过的时候呢，带着孩子经过的时候，就看到一些人就在里面掏垃圾。有一个伯母就是穿的也很破烂很肮脏在那掏，我心里就挺难受的。后来我就摸了摸口袋里面所有的零钱，我就给了他，而且呢他开始也并没有接那个钱，他说呀不用不用，他说你拿着去给孩子买点东西吃，然后我还是把这个钱塞给他。所以那一天的早晨，当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们全家人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就很难受，就哭了。我真是觉得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看上去很富有，也看上去有很多的贫穷。他们需要的不是钱财，他们贫穷也不是说因为没有钱。中国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福音，在这个时候更需要福音。虽然我们没有像那个捡垃圾的人那样贫穷，我们也没有那样富有，但是我们在没信主之前的时候，我们跟他们有一样的光景。人不是因为没有钱才贫穷，人也不是因为有了钱才富有，人的贫穷是心灵的贫穷，人真正的贫穷是没有耶稣基督。人所有的问题，可怜的光景，是我们离弃神，不要神，自己做自己的神的结局。所以无论我们是富有贫穷，地位高低，学问多少，没有基督，我们最终都是走向沉沦和灭亡。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在路加福音讲到以赛亚书预言他自己的时候说道，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的喜年。所以主所做的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每个人要做的。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看到我们的职责呢？福音是罪人在神面前被称义，我们都是蒙基督宝血被称义的人，是在基督福音里被生养新造的人，我们是属天的子民，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职分就是见证基督在我们必死罪人身上的荣耀，是基督救恩福音的管道，是基督生命的传递福祉的媒介。兴旺福音，建立神的国度，发展神的国度，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竭力追求的目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随时警醒，殷勤地做主工，真的我们要随时警醒。我们有时候浪费很多的时间，我们真的是说我们拿出一些时间来给
给我们的亲戚，给我们的朋友打打电话，传传福音。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操练我们，也是造就我们。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天国的精兵。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的职责，就是要见证基督的荣耀，无论是生无论是死，像保罗一样说，让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显大。好，我们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赞美你，真的是说我们是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是何等可怜，落在何等光景里的人。主啊，因着你的恩典拯救，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儿女，是何等的荣耀。主啊，真也是求你赦免我们没有见证你的荣耀，也没有传扬你的荣耀。主啊，真的求你给我们一个心智，让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忘记我们是属天的子民，我们有着神国的托付。主啊，也愿你借着这样的话，让我们真的是说警醒。谢谢我们的主，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